弟兄姐妹，我们平安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到他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有一个祷告，好吧？感谢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主啊，我们一直在学习以赛亚书，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么好的话语，叫我们充满了盼望。主啊，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以赛亚书的第45章，也是我们可以看见重要的。神给我们的宣告，除他以外别再无别神。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的心怎么样，你都安静我们，我们愿意一起来到你面前，求主教导我们，并且借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运行，开我们的心窍灵窍，让我们所学的所听的对我们个人来说是永远有重要的意义。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在很多人都在忙碌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来得到你的启示，得到你的教导。感谢主保护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共同造就。主啊，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的题目读的经文都可以看到不断的出现一个的句子，就是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所以呢，应该大家很清楚这个题目了那我们一起来看，打开45章。那45章呢，也是我们进入到一个后面的一个的新约的，到后来的一个关于义父耶稣基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的预言。好，那我们呢知道一些的问题，我们带着一些问题来思考我们带着问题来思考。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会遇到一些不太喜欢的统治者，对吧？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不太喜欢的长辈，是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遇到很多很多我们心里面呢会有一些意见的。对于一些信徒来说呢，我们也会因为世上的不公平，或者我们身体的软弱，或者我们家庭的出身，或者我们身体各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生活的遭遇等等等等，我们对于上帝，对他来说会不会有不公平的想法觉得我们的遭遇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对父母也有一些的意见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的表现呢？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讲第五个方面，关于这个义仆的预言的安慰和审判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们要继续来讲这个古列王，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古列王了，已经点出他的名字了，对不对？很清楚。那神呢要做这件的新事，为什么要兴起一个外邦人的君王来拯救选民以色列呢？我们透过这件的新事不断的深入，不断的深入，那以色列的抱怨也不断的升级，那导致整个审判呢就出现，今天有两个祸灾，祸灾就出来了，就是灾祸就来了。今天的结果他可以看见，通过中间两个祸灾的平行，会向两边来突出他的主题，就是除他以外再无别神。 OK 所以其实挺简单的，今天我们就是讲到两个祸灾，还有两边的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所以呢，终有一天神一定要让这个真神显明出来。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上帝不是很了解，有一天呢，神要实现上帝自己亲自在地上生活33年，然后成为服侍我们的，为我们拯救我们使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个救恩，他要在地上实现这个是要引出一个在第53章讲到那个义仆的受苦。好，那今天的题目可以告诉我们，非常明显，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在世上有好多的神，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其实呢，很多人认为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有一个叫古列王，对古列王是非常的这个有争论，到底这个古列王，这个波斯帝国的君王，这个古列他也叫塞鲁士，那他到底信不信上帝呢？他认不认识这位上帝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来了解的哈。今天我们要来揭露到底这个君王他有没有信上帝啊，这是很关心的我们哈。好，来我们看第一点。那第一点呢，就是45章1-8节，他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他以外谁能蒙召呢？ Who can be called by God？ 就是说除了神，谁能够被呼召来被他使用呢？哈，那今天的内容我们看见，通过一个 AB 结构发展结构，我们现在开始的这个结构就是 A 部分，叫呼召古列1-4节，啊，所以这里讲到古列王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接着上一章继续完善这个古列到底是谁，他认不认识上帝？哈，我们来看，所以神呢就借着先知以赛亚这样说，你看说什么呢？他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这里就是说，就是他所呼召的波斯的一个开国的君王叫古列王，也叫翻译成塞鲁士。 OK， 说什么呢？他说是我使他的右手强壮，我扶持他，我来帮助他，我让列国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将使列王的腰自己松开。怎么松开呢？就是说这些列国的城门都会自动打开，投降在古列王面前，而且呢我使众城门都不得关闭啊。这个就是那位神，这位神是很厉害的啊，这位神就是来帮助古列王的，然后使列国不需要打仗他们就会投降啊，就这么神奇。这样一位王啊，他对谁说呢？就是说神要对这一位王来说话啊，去说话。我们来看接下来有一个啊重要的，就是不是说古列王很厉害啊，而是说神征服了列国送给古列王，对不对？所以中间怎么来说明，你看2-3节有一个平行结构，他怎么送给他呢？他说神说我必在你面前，就是古列王的面前，我在你前面先走，你在我后面跟着哈，我为你修平崎岖的道路，我必打破像铜一样坚硬的那个门，甚至他有铁山做，用铁来做铁山的那个门我都可以让他打破啊！你这个城市多坚固，你这个国家多强大，他说我都可以打破它，这么厉害哈。然后怎么打破呢？打破之后呢，他平静下来说，我不但打破他，我还会将他们暗藏的宝物，隐秘当中的宝库赐给你，啊，这些人的财物都要归给你，是不是啊？而且呢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呼召你的是谁，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是我提名招你，给你财富，让你成为帝国，让你成为强大的一个国家啊，征服周围的列国，包括巴比伦哈。 OK， 所以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出来，是神在白白的赐给古列王，不是说他很强大。 OK， 然后呢最后一节就讲到，到底这个古列王认不认识上帝呢？既然跟他那么好呼召他有呼召的人，对不对？被神恩高的人，这个受高，这个有人说受高者就是救主的意思，这个被高抹的 anointed， 就是被高抹的这个呢就是受高，那他既然被受高被呼召，认不认识神呢？所以第四节就揭开真相，他说我呼召你，我高抹你这个古列王出来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我的仆人雅各，因为以色列，对不对？我拣选了以色列的原因，所以我提名呼召你，明白意思吗？弟兄姐妹，虽然你完全不知道也不认识也没有经历这位耶和华，不认识我啊，你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这个名号。 OK， 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我给你施加一个名号给你，我让你有一个姓给你，或者说这个古列啊，这个名字给你啊，就是因为不是你配，而是你根本就不认识我，但是我是因为要拯救以色列，所以我高抹了你。 OK， 所以这一段呢，弟兄姐妹，我们在很多的解释当中，今天很多的一个解释圣经当中，他认为呢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古列王跟上帝好像他信上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他信不信啊，弟兄姐妹哈，他信不信呢？所以在解释这个古列王或者塞鲁士的时候，他虽然是神高抹的，他虽然是神所兴起的牧人牧羊人，但是这一位统治者呢，就根本这里讲到他的地盘可以从印度达到南边的还有这个埃及以及苏丹地区啊，这很大的宽广的地中海的这个地方都被他占领了。 他可以达到127个省，他可以在那个地方建立127个省份来统治，这很大了，我们中国才三十几个省啊，31个省，他可以达到127个省，多大的地盘给他？你认为是古列王他自己的吗？他以开明的政策使以色列人回归重建圣殿，而且帮助以色列人能够回归重建圣殿，但是他不是一个信徒，因为他不认识上帝，是不是啊？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位创造主，这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啊。上帝呼召一个统治者，强大的君王，帝国的君王，可以当时是说全世界那个有名的这个很厉害的这样一个统治者啊，那个君王，他竟然怎么样不认识上帝，上帝就用他，大家觉不觉得奇怪啊？我跟大家讲啊，罗马对不对，罗马统一之后呢，他怎么样，他的那个皇帝，然后那个君士坦丁，然后立那个基督教为国教，是不是？那你觉得这个他真的是虔诚的信徒吗？啊，虽然他说我连基督教是国教，那这个君士坦丁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去信呢？还是说他看了这个东西的时候，看了一个意象之后，他去征服世界各国，所以他觉得自己被神呼召的，但他到底认不认识这位上帝呢？对不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二战的希特勒认不认识上帝呢？好，对不对啊？而且当时刚刚希特勒起来的时候，还没有做独裁者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开明的，他还是很多基督徒都喜欢他，认为他会实现一个社会的公平公义，他是一个改革家嘛，啊，大家都认为推他上台会达到这个国家的强盛。最后呢，这个希特勒就独裁了，是不是？那时候很多基督徒都想不到这一个人怎么变成独裁者，是不是啊？还有今天六姐妹，你思想一下，今天的北美美国的总统，你觉得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吗？你告诉我，他是不是有信仰的人？
看上去
啊，他也请牧师来帮他祷告，他甚至还参加祷告会，他甚至还祷告 God bless America， 是不是？他也讲这个话，但是你知道他到底信不信上帝呢？他认不认识这个上帝呢？他说他意思他什么都，他天主教也信，他那个犹太教也去信啊，基督教当然也信，他还去教会聚会，对不对？但你能不能确定他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呢？他常常变来变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统治者之后，神要使用他，是不是？不是说他这个人是不是信徒，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很多人说，哇，这个统治者啊，这个什么啊，总统啊，这个主席啊，这个什么什么总理，他好像也在信上帝，好像也祷告。但是他认不认识耶和华呢？告诉我，认不认识这位神呢？可能圣经都不知道讲什么。但是神却兴起这样的人，是不是？神使用他。所以现在你知道吗，以色列现在准备重建第三圣殿，那犹太教很多人里面那些拉比都觉得，哎，这个川普就是他们选择的这个像古列王这个人一样的，可能会帮助他们重建圣殿，所以他起来就帮助以色列人打仗了，去帮助他去打伊朗，是吧？啊 ，OK， 一直美国就是支持这个以色列。但是我问大家，大家都把他当救星，把他当古列王，那他到底是不是呢？我相信呢，被拣选的这个人要促进这个以色列重建第三圣殿，一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定是一个不会偏向任何一个宗教的一个人， 因为他要团结周围所有的那个伊斯兰教啊啊天主教啊，还有包括现在的犹太教啊，要使他们能够合一，一起来建造圣殿。而且他前三年半的时候他觉得很开明，团结大家一起开始建圣殿。那到了三年半之后呢，他就突然叛变了，他就起来怎么样，他就起来然后就自己在圣殿里面说，你们要拜我这个圣殿就成为拜他的一个殿了，知道不？所以这是一个敌基督，所以应该来说不太像啊，所以美国总统应该不太像啊，还没出现这个人。 OK， 虽然他们现在想建立神圣殿，但是一直达不到这个啊合适的条件。 OK， 我这里告诉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统治者被神呼召被神拣选，他却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做这个事情，为何要做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神拣选他就是叫他做一些他不明白的事情，可是他就做了那个不明白的事情，你懂我意思了吗？所以统治者说他能够很牛，我们叫伴君如伴虎就是说他的决定是经常变来变去的，你不要以为统治者他不要去相信他有什么样的信仰哈。 OK，你信什么他都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呢神是例外的。接下来看他说，虽然你们怎么样，犹太人是盼望这个不要有一个外邦人来统治他们，但是呢神呢却偏偏能随意来掌管这些统治者。你看五到八节就是递进了，除神以外谁能够使用这些不信的君王呢？大家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一个交叉结构，这里最多的字弟兄姐妹，你看最多的字是什么？你看一看，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强调哈，他能够掌管这个世界啊。 OK， 这里告诉我们，我是耶和华，除了我之外再没有别的神了，没有别的 God， 除我以外没有神。 OK，你古列王虽然不认识我，但是我为了以色列选民的缘故让他们回归，所以我使你的腰有力，是为了让他们都知道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就是我，再也没有别的神了，除了他就没有了，都没有了，天底下没有任何的可以称为神。 OK，所以呢中间会讲到说他是主，除他以外没有别的任何神。你看为什么呢？因为说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我做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没有人帮忙，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他。所以这位神他什么都是他决定的，无论你这个王好还是王不好，王和这个王可以开明或者是封闭或者独裁，都是上帝说我决定一切，因为上帝说光和暗都是他的，对不对啊？所有的不幸，所有的灾难，所有的这些灾祸痛苦，这些不幸造的这一切都是这位神他决定的。所以弟兄姐妹，大家看看今天的世界的灾难，你觉得是谁来弄出来的？今天的世界经济危机是谁弄出来的？哦，你以为啊，我们就玩弄一下这个股票，玩弄一下操控一下世界经济，所以我们弄出了这个灾难，好像这个国家领导人能够决定这个国家，好像这个世界领导人团结在一起做联盟，欧盟或者是啊什么金砖什么会议能够决定这个世界的格局。 No， 啊，他说除他以外没有，所以他最后发出赞美说，诸天哪，至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吧，地面开裂铲除旧恩，使公义一同的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创造的。无论是公义也好，无论是这个发生这个旧恩也好，都是上帝要做成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君王所有的统治者都在他手中，要达到一个上帝的公义，明白这个意思吧？好像不公平，但是神在主宰一切。所以我们可以总结这一段，好好总结，虽然以色列人知道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拣选了这个外邦的君王叫做古列王和塞浦士，来使以色列人回归重建圣殿，但是他们呢对神的拣选一个外邦人的君王非常的不满，他说我们不需要一个外邦的君王来做我们的受膏者，做我们的救主，不需要。 啊，我们不需要他来牧养我们，我们不需要他来拯救，我们自己救自己。你要拣选也拣选一个信上帝的嘛，你竟然拣选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帮我们，还真奇怪的，很不满，他认为外邦人不配。所以犹太人呢总觉得他要跟上帝争辩，他们跟上帝说你拣选这个人不合乎我们的心意，但是实际上上帝我就是要拣选一个外邦人，你咋的呀啊？所以以色列人就给他抢嘴，甚至与生养他们的父母或他们的祖宗抢嘴。好，接下来看怎么抢嘴的吵架哈啊，接下来看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跟上帝吵架啊啊，这个第二点，与造物主争辩的人有祸了。所以这里会出现两个 woe to the arguer， 会出现两个祸灾。第一个来看五到九节，与造物主争辩的人他们有什么后果。我们来看第一个祸灾，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啊，争论这个字呢就是告诉我们啊，就是你啊，这个要发怨言，要保护自己的立场啊，要上诉，我们要投诉，我们要跟法院告状，是不是？我们要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就与上帝来争，来打官司。他说：“你们这些人呐、啊，我告诉你，倒霉了，我为你们悲哀，我为你们难过，我为你们遗憾。嗯，你看着吧，啊，他，你不过是地上的瓦片中的一片小瓦片。”我们把那个瓦片打碎了，把花瓶打碎了，你就是那个小小的一片的碎片而已啊！你泥土岂可对转弄他的说什么弟兄姐妹，你做什么呢啊啊！你说他一个做这个瓦器的这个泥匠，做好之后把它烧了之后做成一个器皿出来用，一个水瓶或一个花瓶，是不是？他说你在干什么啊？他说啊，哇，哎呦 ，making， 你在做什么呢？啊，你怎么把我做成这样啊？是不是？然后说完之后啊，哎，所造的物就对他说，你没有手啊。他说你造了这个花瓶出来，连个把手都没有，就缺胳膊少腿，知道不？啊，你怎么把我造成这样呢？你造就造一个好的花瓶给我用吧，可是我这个花瓶连个把手都没有，你怎么造的？就是我们会埋怨这个工匠，对不对？埋怨他怎么造这个花瓶连个手都没有的，怎么提呀、啊、是不是？有没有这样？从这里我们可以来思想自己，我们今天的社会哈，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历史，他其实上帝造他的时候是非常的宠爱他的。你看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去到埃及，他们就在埃及生活，在埃及受尽苦难，四百多年的苦难，哇！上帝就听到他们的哀求，因为埃及人压迫他们，让他们造金字塔，让他们做砖，他们很辛苦，他们甚至被埃及人就杀他们的后代，不让他们生养众多。后来上帝就兴起他的仆人摩西出来，把他们带出埃及，出了埃及过红海，哇！神迹，连红海都分开，他们从红海里过去。然后进入旷野，在旷野就有天上掉下了那个甜蜜的玛拿吃，还为他们预备了好多鹌鹑，从遥远的地方飞到旷野来给他们吃肉，养活了整整100多万人呢，在旷野里生活了40年呐、啊，养活他们呢，旷野没水没食物，宠爱的要死。他应许他的先知的话，就是让他们在这里生活，后来又让他们去到应许地生活得非常好，把所有的外邦人的那些原住民都赶走了，让他们在那里吃，在那个牛奶与蜜之地生活，哇，非常的幸福啊，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弟兄姐妹就抱怨了，神这么样造他，他说你做什么呢？他们就说你把我们以色列搞成什么样子啊，现在你怎么样，后来不听话就把他掳到列邦去，哎，缺胳膊少腿了，现在是不是啊？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同样像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我只经常抱怨神的，在我没有重生之前，没有去做传道人之前，我经常抱怨神对我不公平。为什么呢啊？因为我生下来呢就眼睛就坏了， 我的眼睛烧坏了，我就跟上帝说，神啊，别人都有好好的眼睛，为什么我看不见东西？上帝，你为什么不医治我，保住我现在得了这个病，我的眼睛都瞎掉了，都看不清了。我就抱怨上帝，你怎么把我做成这样啊？后来又怎么样呢？我又出生在农村，我为什么不能出生在显赫的人士啊？那个高干子弟是不是？我为什么不能够生在城市里面？我生来就在农村里面打拼，还要去参加高考，还要努力的拼搏，考了几次高考没考上，后来努力复读几届才考上。我说上帝啊，真的，我们真的能力很差啊。但是这就是我的抱怨。后来呢，我又去唱歌，唱歌呢，医生跟我说，我检查你的声带，你不适合唱高音。我辛辛苦苦唱了那么久，医生就定了我的型，我不能唱高音。我这声带你知道吗？天生条件不好。你听我的声音，我没有那个中央广播电台那种声音，我没有啊，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为什么不看一看呢？我没有那种磁性的那种男性的声音。如果我有那种声音，我早就出名了，我早就声音特别，我就可以在舞台上我特别好的条件。人家一开口那个声带声音就很棒，我没有。所以我就跟神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呢？你造我没有手呢？所以我是这样抱怨抱怨。其实我在读书期间呢，我就常常的感受到自己被嘲笑，自己软弱，我的缺陷，一直就觉得自己很自卑。所以我这样的抱怨导致我什么？导致我有祸了，导致我心里黑暗，导致我心里幽暗苦毒，常常想跟人家去比啊，去证明自己，有什么用呢？灾祸接踵而来，身心都遭遇很多的不幸。这就是我们抱怨上帝的结果，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抱怨上帝。 OK 啊，好了，接下来看，我们不但有时候人会抱怨上帝，抱怨造物主，有时候还会抱怨父母亲。我们对生养我们的父母来争辩，与父母争辩的人也祸了。你看第十节说，祸在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东西？祸对母亲说，那你产的是什么？啊，对父亲说，你生我干什么，生的那个样子。然后对母亲说，你怀胎十月那么辛苦，你把我降下来，我就是这样的废人。是不是？弟兄姐妹，犹太人、以色列人同样是这样抱怨，因为他觉得他们自己都好像没有自己的，还要选一个外邦君王来帮他们，是不是？没用，生下来都没用，哈。所以呢，今天也是一样的。本段呢，被那个保罗呢给应用，指出以色列人向神来犟嘴，抱怨神拣选了外邦人。你看下面一段，弟兄姐妹，你看。第罗马书9:19-24，他说：“你这人啊，竟敢向神犟嘴！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何把我造成这样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这器皿就是我们所被神呼召的哈，不但从犹太人当中，也是从哪里？从外邦人当中。”有何不可呢？所以上帝兴起古列王，其实在罗马书新约里面已经保罗已经证明，你们有以色列人一直就是不愿意听你们，一直抱怨，连给你们兴起一个外邦人你们也不舒服。因为呢，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他就是一条狗，他就是一个不被拣选的垃圾。今天的很多的选民都说，哇，他们都是该死的，只有我们是最最高贵的民族，明白了吗？而人就会产生这个，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有没有这种。今天呢，其实我也听到很多的一些孩子抱怨父母亲把他生得那么丑，还抱怨父母亲出生家庭条件不好，人家都是 iPad 几件套，我连这个用手机都用不起，钱都没有，别人都用好的，吃好的，穿好的，我们用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我们来到世上没有尊严的活着。有的父母呢，一连生了十几个孩子，就是想生一个男孩，但是就是没生出男孩， 都是生出女孩子，结果这些女孩子出生之后在家里就没地位，因为孩子多不值钱，他们就把她送出去养，养不起嘛，弟兄姐妹，是不是养不起嘛？弟兄姐妹，你看你们如果养十个孩子你怎么养？那些女孩子就特别就送人都不要，是不是？这当时的社会，今天的社会也是重男轻女，哎，特别一个孩子如果生个女儿的，哎呀，没人继承产业，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说对父亲说，你把我生下来干什么呢？是不是啊？我记得呢，啊，我的父亲他家里生了也几个了哈，然后上面几个了养不活，因为那时候穷农村，然后就把我的父亲就送给别人养。他送到别人那里去呢，从小就没有真正的父母的爱，送给别人去养，还是个儿子，知道吧？但是呢，父亲就一直希望呢能够得到这个亲生父母亲的这种关爱，所以他呢就经常想去孝顺一下。可是呢，我们家的这个真正他养的孩子呢就不孝顺，我爸是送出去了，他想孝顺，那真的养被养大的这些儿女们呢就不孝顺，后来呢竟然把自己的老人家送到猪栏里养着，你知道吧？啊，我爸就很同情他们，他就回来呢就给他们一点费用啊，生活费，想照顾他们，你知道吧？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对父母的这种的恨，有时候你就对他好对他不好都会有产生一种，你把我造成这个样子你何必生下我呢，是不是啊？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殊不知我爸爸也这样对我们啊，你就说我爸爸呢为了争口气出去打拼，从很少回家，出去做生意就不回家。那你知道吗，我们三个兄弟没有爸爸的感觉，没人养啊。弟兄姐妹，你们倒好，你们的孩子自己养，可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从小学到大学，我想开个家长会我都没有父母来参加，人家都有父母的，你知道有多痛苦吗？我就常常会想，爸妈你把我生下来是什么东西。哎，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感觉啊？是什么东西生下来，你产的是什么？我常常跟妈妈说，妈，你把我生下来，我这个残废，而且又没有学校开个家长会都没人去，你觉得我活在世上还有意思吗？我就不想活了。我妈说，你怎么这样啊？我说我都想自杀，我真的是产生过自杀，我说连爸妈都不愿意真的看我一眼，或者是去，当然他们是很忙碌，他们也不懂得，农村的父母都不懂得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所以这孩子从小就会觉得我不该生在这世界上，明白了吗，弟兄姐妹？所以呢，圣经中的诫命呢，有一条诫命是有应许的，有祝福的，就是你们孝敬父母，叫你们在世长寿蒙福。十条诫命只有一条孝敬父母是有回报的，听懂了吗？感谢神哈。所以我后来呢想想啊，这个家里面呢确实，我们虽然，当然你知道吗，我爸得罪了我哥，我哥就一个拳头把我爸打到地上，就可以打，就是用拳头，用这种虐待的方式来对待这个父亲对他的这种的缺失啊，他就打，但是我没有，我因为我从小到大我都很敬畏神，所以我还是喊他爸，见不到他偶尔见他一面还是尊重他，甚至于爸也说了这句话，他说我生下你都不错了，我还养你，我生下你已经是很不错了，他骂人知道吗？就是这个地步。这话虽然绝情，但是符合上帝的原则，就上帝说他生下你来了，对不对？有个次序，如果我们不孝敬，那先来审判我们不孝顺的这个罪。所以我们如果对父母争辩吵闹，对他反叛，首先审判的不是父母，弟兄姐妹，是什么？是我们对父母的争辩，然后才上帝才找父母来算账。因为上帝设定了父母儿女的次序，就像统治者跟下面的那些人要顺服，是这样的。 所以神的审判先审判呢那些背叛悖逆的人，而不是他的次序，而不是说先去打父母，就看看你孝不孝顺。所以呢我知道这个道理，后来呢我见到爸妈我还是很爱他，我还是称他爸爸啊。所以我的父亲死的时候都说我最亏欠的就是这个小儿子，反而呢打他的这个哥哥反而心里非常的不平安，到今天为止都会心里面很难受。所以有祸了，你看你们强辩的人有祸了，有祸了呀你们这些人。所以这些祸是我们没有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导致我们呢就没有办法去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不能以恶报恶。所以呢我们无论如何不满，如何的对这个世界对自己父亲都不满，那我们还是要有道德良心，我们还要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我们要相信我们依靠神的人，我们不抱怨的人有一天会因信称义。我们不能只是自己努力做个好人，但是除了他以外没有人愿意做好人。好，最后我们来达到这个高潮，就是在11到25节，除他以外谁能称义呢？好了，我们先看也是 AB 结构，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除他以外谁能兴起呢？11到17节，首先来看11到17节，这里教导我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塑造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关于那些将来要临到你们的事，你们可以来问我。11节哈，这里说你一定要来问我，你不要抱怨，你不要抱怨神，抱怨父母对你不好，不能不公平，对你什么什么什么亏欠。你应该问的是什么呢？你必须要问的是什么呢？问我该问的。他说要问就问我关于什么这个事情，关于我的工作好不好，神在做什么，而不是说看这个表面去判断，是不是？你不该问的你就到处问一大堆，该问的你们不问，不该问的是满腹牢骚。所以他说，上帝说我手上的工作你们能命令我吗？是我不是你创造了你不是你创造了自己，是上帝说是我创造了你，我又在地上用泥土造人，然后造了一个亚当，我又吹气在他里面，然后用亚当的肋骨我又造了一个女人，我又让他成为一个跟亚当在一块，成为一个幸福的一家人，成为活人，都是我造的，不是你造的哈。我用双手铺开诸天，我用天上一切的星辰天使天君，我都命令他们，我照着他们的吩咐，他们该做他们该做的事，是不是啊？对应下来15到17节说说什么？15到17节，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是自隐的神。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是自己会隐藏自己的神。弟兄姐妹，如果神向你隐藏，你永远找不到他，是不是？你说哎呀我抱怨上帝，你就抱怨呗，上帝说我藏起来了是不是啊？他说凡制造偶像的都必羞愧啊，唯一切制造偶像的那些人都必羞愧，都必惭愧，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穷。 OK， 这就讲述了上帝的救赎，上帝有一个计划，你们将来一定不会羞愧，因为他要借着古列王完成一件事情。所以要达到基督的永远的救恩，就要先怎么样？弟兄们，让古列王再来说，我要达到这个永远的这个救恩，先要让这个古列王来做成这个回归的事情。如果古列王不让你们回归，你们就不能够在这个地上生活，那怎么样耶稣基督怎么降生呢？是不是？好，古列王要这件事情回归，他说我凭着公义兴起了古列王，他要修治他一切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墙，对不对？哈，他要释放我的被掳的子民，他们叫你们回去以色列回归，不是为了你们的工钱，你们不是要给钱给这个君王，你们也不会赏赐，也不会贿赂。弟兄姐妹，我们不用贿赂这个古列王，哈。所以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办事情，我们一定要找有权有势的人去搞关系。我们找官员送钱送礼，我们找上司去送钱，以为可以升职。 我们打通关系，但是告诉我们说，神说不需要，上帝说我不需要打关系，因为什么？因为神兴起古列王的时候，他会将埃及劳碌所得来的，将古实，古实就是埃及的南方啊，我们说那个地方的货物都归给你。声量高大的西巴人啊，这个西巴人呢，就是啊罪汉，就是本地的居民，很好的劳工。我要免费给你们提供劳碌，他们必投降你，他们要赎你，他们要来服侍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向你下拜，请求你说，哎呀，神啊，真的在你们中间呢、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被回归的时候，真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地区真的成为神同在的地方，要重建圣殿，此外再没有别的神，再没有别的神了。好了，中间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的命令任何统治者和君王是要执行的，执行了就是统治者都不知道，古列王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回归，反正他就是个很开明的君主，对不对？前面说子民不用出钱不用贿赂，后面就有人送上来，这个利益就是把埃及这个地方，把东到印度南到埃及都送给古列王，只要你让我的子民回归， OK， 这是有好处的啊，我们千万不要担心神要做成他的事。好了，最后我们来看，除他以外啊，没有人可以使，没有神可以使人因信称义。好，最后一点，18-25节，你想要金钱关系使人看你是好人吗？没有人做得到。你要是自己兴起救主吗？没有人做得到，除了神你无能为力。所以首先，因为耶和华是创造诸天的神，他是真神，创造了大地，并且做好了大地给你们使用，他坚固了地球整个的宇宙，他不是虚无的创造了他，而是实实在在的造好了大地和天空给你们去居住。上帝真的对人很好，我们造大地万物是给你们人去居住，可是有人却不认为呢，他说地球不适合生活，我要到火星去生活。他想去火星移民到外太空，找一个像地球一样的星球来生活。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个言论？
有。
我告诉你，他们永远找不到这个星球。上帝说我造的就是地球适合你们生活，你去了其他地方你就生活不下去。你不要以为你们很聪明，整天想自己找救主，整天想自己救自己，你们试试看，找外星人呗，去找呗，上帝隐藏了，连外星人你找他，外星人都不理你。请问哪个外星人理你了？哎呀，我们找到外星文明，什么金字塔也是外星人造的，你看那么精密啊，怎么样，人造不出来，你都是没根据的。那为什么今天外星人又不来帮你啊？很奇怪的，整天找的外星人是救主，找的外太空，这地球上帝帮你造好就是适合你居住的，为什么你们偏偏要自己找个救主呢？正因为体贴入微的神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的神存在了，我没有在隐秘处，我就是在黑暗的地方说话，我是很明显的对你们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的是空虚的，是不真实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这么说，是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为什么你不寻找呢？谦卑一点的主说，我说寻找他就寻见，放心，我耶和华是讲公义的，我耶和华是 righteousness， 我是公正的，我上帝说他是平等的，道德端正的，从不偏心的神，你们不要这样认为他老是偏心。你们这些从列国回来的难民啊，你们一定要聚集在一起好好去讨论一下，你们一定要进前来与我讨论，看看神讲的是不是公正公义，为何不来听呢，而去听那些拜这拜那呢，这个救主那个救主，古列王也不喜欢，这个也不喜欢，反正就喜欢你自己，对不对？那些抬头雕刻的偶像，又像不能救人的神祷告的，哎呀哎呀，我们拿一个木头，一半呢用来烧烤啊，另外一呢就要来做一个偶像来拜。前面我们讲过了，铁匠和木匠就是拜自己的，完全不认识，完全毫无知识，常识都不懂。你们一定要靠近一点来，一定要来上帝的面前，法庭面前来说明你的理由，但愿你们商议，你们交换意见，咨询专家，到底是谁从古老的时候就说明这个问题，是从这个世界不存在的时候就一直在宣讲它， 不是我耶和华，还有谁呢？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赎主，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地极的尽头都没有人可以找到神，只有他是神，所以所有人都要仰望他，转向我，一定会得到解救。为何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救赎呢？最后我们来把他这个最后一句念一下，这就是一个最高潮。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的神了，我指着自己起誓，我的口出的话是凭公义的，并不返回。一起来念，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若到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耶和华，人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致蒙羞。最后一句也很重要，以色列的后裔都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且要夸耀。所以这两句，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以色列的后裔都要因耶和华因信称义。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呢被这个保罗使用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你们要怎么样？你看罗马书4:11-17说，经上写的，以赛亚说的，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什么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所以我们不可以彼此什么论断，我们不要再批评神了，我们不要再抱怨自己的父母亲了，抱怨自己的祖宗了，好不好？我们现在就好好，弟兄姐妹好好，不要论断了。你向神跪拜，向神谦卑一点，那你向神承认，你就蒙福了，你就没有祸了，不会说祸灾祸灾了，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啊？万膝要向我跪拜，都要凭我的启示。上帝只有一位，除他以外没有更高的神，所以你向他启示，就像最高的那位启示，耶稣基督真神的本体。他将会，上帝说，我要成为一个本体，下到这个地上来，成为一个人，道成肉身。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降生了，他来到地上要把上帝向你显明，他不是隐藏的，他要为世人钉死十字架，他要把上帝向你讲清楚，上帝是什么样子。耶稣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拯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生命，你离开他你就找不到上帝。所以这位主耶和华，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指向这位基督。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没有出现过耶和华，你打开圣经，新约里面没有出现耶和华，就是我的主。主是谁？主就指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主，我们天父三位一体的神，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要把上帝向你显明，他是主，他是救主，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弟兄姐妹，所以呢，以色列的那个后裔，真正依靠神的人，相信耶稣基督这位救主的人，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们只要相信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替罪的羔羊，为我们去承担了所有的罪，就是救我们，他才是真正的王，他才是比古列王更加值得我们去信靠的王。但是犹太人又不接受他。你只要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耶和华就是主啊 Lord，称义，你就被神称为，你在法庭上就没有理都有理了。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有理了。因为使徒行传4:12就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除他以外是谁呢？就是那位成为仆人义仆的耶稣基督，为你受苦的，在地上为你受苦的，被犹太人弃绝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为你死又为你复活的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真神，好不好？愿主帮助我们，好吧？我们一起来到他的面前。那我怎么样能得救呢？来看罗马书10:9-12教我们怎么样可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别的神。你若口里，来我一起念，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万膝跪拜，万口是这个意思哈。您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是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没有分别，同众人同有一位救主，同有一位主，这个主就是耶和华，他要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想到这，我们应该怎么样？感谢神， 所以以色列人能回归，是因为神兴起了强大的君王古列，达到了目标。以色列人回归之后，才能够真正的在地上生活，在巴勒斯坦生活，耶稣基督才能在他的家族里面出生，在伯利恒。他们顺利回归，就是为了重建耶路撒冷。他们顺利回归，就是为了迎接这位弥赛亚的降生，成为真正的救主，真正的比古列王还伟大的这位救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跟神争吵，可是以色列人呢，还是跟耶稣争吵。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老是跟耶稣刁难。耶稣说，我就是上帝的儿子。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是约瑟的儿子吧，你是玛利亚的儿子吧，木匠的儿子，你怎么能够说是上帝的儿子呢？他耶稣说，我就是上帝啊，我你看到我就看到天父了。他们神经病，我用石头打死你。犟嘴犟嘴，不但对他的父母这样，对上帝都这样，对亲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亲自上帝的真正的本相，他也这样对待他，不愿意开放，结果就把耶稣弃绝，钉死他。钉死他之后怎么样？犹太人可惨了。上帝说，我要把你的圣殿拆毁，结果叫罗马军队公元70年的时候，把罗马军队侵略耶路撒冷，烧毁他，甚至把那个圣殿，他们重建的圣殿再次把它毁掉，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上面。到今天的以色列就没有圣殿，只有清真寺，听见了吗？都是废墟。为什么？因为你们不配得到上帝的救恩，因为你们不口里承认除他以外别无真神。所以耶稣基督被人弃绝，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今天以色列看什么时候能回归，什么时候能信上帝，我们不知道。 OK， 所以使徒们祷告，我们也是这样的，弟兄们，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口里承认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别的上帝。但是这个世界宗教太多了，很多人都造神，任何统治者都成为他们的救主。所以我们怎么会真正找到这位神呢？上帝说，我向你隐藏。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你问问自己，你心中有几个神？你坚信吗？除他以外别再也没有神了吗？你相信吗？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有没有拯救？没有。那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上帝说，我承认你，因为你相信这位救主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所以你能够在法庭上，上帝说，我判你无罪，你根本达不到要求。上帝说，我免费，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救主，就可以免费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永永远远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地位高尚的人。你再也不会寄人篱下，你再也不会在下面觉得哇，我真的是很窝囊生活。你不会，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会知道我是有地位的。 OK， 除他以外别无真神，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吧？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他名，好吧？我盼望你能够把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串起来。其实这本圣经很严谨的，就是说非常有逻辑。我们要搞懂圣经的逻辑，好不好？我们一旦明白这个逻辑，就知道哦，原来旧约的耶和华跟新约的主耶稣基督是如此的完美。以赛亚的预言就发生在耶稣身上。为什么以赛亚反复强调你们不要依靠自己，不要造偶像，不要对上帝批评论断，不要对你的父母不孝顺？你要学会顺服，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因信称义。好，我们站起来，好吧？我们一起来唱别无他名，大家打开156首。好，来，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看这首歌。盼望弟兄姐妹一定要有悔改的心啊，要谦卑，神就会高举你啊。我们越是心里面不要放下，我们就越很难得到除他以外别无真神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地位啊。他是配得全能和颂赞。 时，为了全能和颂赞，他们一杯高举，他们一杯高举，在全地之上，他们是远超过诸天，他们一杯高举，在全地之上，将荣耀并尊贵和颂赞归给他。一起来宣告，别无他名，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圣名，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圣名，别无他名，唯有我主耶稣。他是配得荣耀，他是尊贵，他是配得全能和颂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谢谢你，主啊，我们是多么的愚拙，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一直抱怨，主啊，你对我们不公平，我们的人生充满着很多的不公平，我们怎么努力也没有别人过得好，我们怎么努力想做个好人，我们总是力不从心，我想行的善行不出来，我不想行的恶倒和众人一样的行出来了。所以主啊，你救我们脱离这样的自我的偶像，让我们真正的是宣告除你以外别无真神。主啊，我们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单单的求告主耶稣基督，让他的因信称义，让他给我们高贵的神儿女的身份，好好的感恩，好好的珍惜，免得我们再次陷入到一种祸灾的境界。我们每天遭受了那么多无缘无故的灾祸，无缘无故的身体的软弱，是因为我们没有尊他为独一的真神。主啊，因为我们拜很多偶像，求主赦免我们，把我们以前所拜的所崇拜的一切都打碎，所有的偶像都打碎，让我们再次宣告除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别的事。谢谢你，从此我们就能开始新的生活，开始数天的生活，像基督一样的宣告大能拯救平安喜乐就大大的降临。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